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为这青少年人感恩，我们感谢神把这些的青少年人放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一同的与更小的孩子以及与长辈们来互动，彼此来学习，彼此来接纳，彼此来成长。我们今天主要探讨的这个课题就是彼此担当重担。我们再次的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把青少年人放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纪念着他们生活在一个世代险恶的一个时期，因此呢，你坚固他们的信心，帮助他们一生在主里面，一生在福音，在教会里面呢能够成长。我们今天打开主你话语的时候，求主真理的灵在我们的当中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明白主你的话语，以及给我们这个力量来实践，来活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此祷告，奉主耶稣的圣的名，阿们。以下的这个图片呢，是一个蛮普遍的画面。在放学的时间，一个学生就背着很重的书包，手里拿着很多的东西，有水壶啊、文件夹等等的这些，在赶去某一个地方，无论是去补习、课外活动，甚至来到教会参加崇拜、参加聚会等等的这些，你看着他走得很吃力。这时候，如果你站在他旁边，你可以做什么？可能你说：“加油，你可以的。”当然，这句话很好。但是呢，帮助不太大。这时候，如果你站在他面前，你说：“哎呀，为什么你拿那么多东西？你应该把一些东西放在学校啊，等等等等。”其实我们这样说，帮助不太大。更最有帮助的是，你扶他一把，你帮助他拿一些的这些的东西，不是把所有的东西拿掉，但是跟他分担一些，让他能够继续的走下去。当然，我们很多的人，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离开学生的时期很远很远，但是我们的生活也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背负的不是我们很重的这些书包，但是我们背负的很多生活的重担，学习的重担，家庭的重担，婚姻的重担，养育孩子的重担，甚至你工作、生意等等的这一些的重担，你背负着什么重担？而今天你来到这个聚会，你是以怎样的心情来的呢？你背负着什么样的重担？甚至服事也有重担的，弟兄姐妹，服事不容易，有挑战，人际的关系上有时候会有张力，因此我们看起来好像 OK， 表面上没什么事，但其实我们可能没有发现到，我们在整个属灵的姿态呢，我们的肩膀慢慢的下沉，因为很重很重的这些重担压在我们的肩头上面，使我们感觉到疲惫。弟兄姐妹，你今天背负着什么样的重担？你感觉到很没有力继续的来走下去吗？我们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加拉太书六章一到十节呢，来一起的探讨这个功课，这个课题就是彼此担当重担。而我们会看到，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一个离开社会很远，不是，我们还有家庭生活、工作等等的，因此我们不是没有重担，而是我们是已经主耶稣背负了我们的重担，因此我们可以学习如何的帮助彼此，彼此的背负重担。加拉太书其实这段经文呢有一个背景，因为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给加拉太信徒的，他是针对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被所谓被称为一个基督徒自由的大宪章，就是讲论在基督里面怎么样的得到自由。为什么说有自由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好，曾经都是被罪恶捆绑着，因此我们信了主，我们 不被罪恶捆绑着的时候，这就叫在主里的自由。而这个自由一个关键，不是因我们行某一件的事情，不是因我们守着一些的条条框框来去按照一个一系列的东西 SOP 来去进行而得到这个自由而得到释放，不是，我们乃是因信靠主耶稣基督而得自由。但是这个自由呢，我们不要拿去放纵，而是鼓励我们，既然我们已经得到自由的，我们应该用这个自由来彼此服侍，而用在今天的这段经文的处境，就是彼此的担当这个重担，用爱心来去服侍人。因为担当重担呢，就是一个爱心的体现。好，我们一同来诵读这段经文，加拉太书六章一到十节，第一节起。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我们将看到三大点。第一点，就是用温柔的心、温柔的态度来挽回。挽回谁呢？一个跌倒的弟兄或姐妹。第二，用谦卑的态度来去担当，互相的担当这个生活的重担。而第三，耐心的撒种。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温柔的挽回。保罗开头用弟兄们或弟兄姐妹们提醒我们，其实我们这个真理，尤其是在上半年通过以弗所书已经学习到了，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是神家里的人，神家里的人，因此我们在教会称彼此是弟兄或姐妹。我们其实有没有血缘关系啊？你可以说没有，你可以说有，我们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是有耶稣的宝血留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因此我们可以称彼此为弟兄或者是姐妹，我们是一家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开头呢，他在提醒我们，其实他不是在处理冷冰冰的在处理一件的事情，一发号一些的命令，他乃是以家人跟家人谈话，这样的来彼此的勉励，在一个家庭的关系里面谈论如何去挽回一个跌倒的人。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呢，其实他有一种就是一个人被一些的东西、一些的罪、一些的试探、一些的困住、抓住的意思。但保罗要我们看到的不是说啊，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是一个很坏的人，不是，而是一个需要挽回的人。因此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其实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不是说我们不去处理，但最终的目的哈，都是什么？都是要挽回。现在问题来了，要谁做这样的事？你们属灵的人啊，请问属灵的人是谁？你觉得你自己属灵吗？可能绝大部分说不是，我不够属灵。所以保罗在讲的是谁啊？是不是好像你比较圣经比较大本是比较属灵，你祷告比较用那些很花俏的言语会比较属灵？其实不是。之前在 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保罗列出了一个清单，是什么清单啊？弟兄姐妹知道吗？加拉太书第五章，什么果子？圣灵的果子啊，就是说，在基督里面，我们得了自由，我们靠着圣灵结出的这些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因此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实践出这个圣灵的果子，尤其是在这个温柔方面呢，来去用温柔挽回人。更简单的来说，谁是属灵的人？就是你我每一个信主属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可能还在过程当中，有一些果子哇很慢，但是总会结出。但我们是属圣灵的人，因此保罗在这里，你们属灵的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去定罪，不是去看那个哎呀你为什么在这方面跌倒啊，你不配什么什么。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因此我们来去挽回另外一个跌倒的人。而挽回这个字呢，其实有修复的意思。你想象，我不懂你有没有过哈，你运动的时候打球的时候你跌倒还是什么，你的骨头脱臼 dislocated， 可能有可能没有，但你可以想象啊，第一很痛对吧，但是你可不可以不处理啊，在那边脱臼不可以吗？你要把它放回复原，放到原位里面去。Okay? 所以很有趣的，我们可以这样的想象，当一个信徒跌倒的时候呢，就好像一个骨头脱臼，你知道吗？保罗教导我们，我们是基督的，我们教会是什么？基督的身体。我们有一些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些是眼睛、耳朵、鼻子、骨头等等这些，我们是一个身体的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功用。神给我们恩赐才干来服侍。现在想象，有一部分这个骨头啊脱臼了。就是说一位弟兄或姐妹在某一件事上跌倒了怎么办？痛对吗？但影响的功能不只是手的功能，它会让整个身体没有办法照常运作，很好的来运作。那我们怎么样的去处理这个骨头？去打它吗？不管它？没有，我们来去温柔的去放回。放回了之后呢，不只是这个手可以运作，但是整个身体就舒畅了。也就是说，整个教会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去运作。但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要当心自己，要当自己小心。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来去挽回一个人，我们的态度出发点很重要哈。我们是不是以一个比较高的角度 a high vantage point 来去看一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不像他啊，他这个太糟糕了，怎么能够犯出这种事。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是在以一个比较高的属灵视角来去帮助。但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要小心，因为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质疑。所以我们不要想说哎呀这个人怎么那么糟，我们也不要想说我不会犯这种的罪的。不是，我们乃是看自己是什么合乎中道。合乎中道就是我们不是贬低自己，我们乃是按着上帝尊贵的形象造的。但是呢，同时我们犯了罪，我们被挽回，所以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以这种心态啊，以这种正确，把自己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才能够去挽回一个跌倒的人。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人家跌倒，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盼望我们不是避开，盼望我们不是去批评，乃是去温柔的挽回。那当然时间你是不是最合适的人，那一些当然我们要有生活的智慧。第二，谦卑的担当。保罗在第二节在这里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或彼此的担当。这是可以说整段经文最核心的一句话，因为保罗在提醒我们，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一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不应该有人是独自承担一个重担，重到他垮了都没人知道，不应该是这样。而重担呢，在原文里面指的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重量，可以甚至压垮你，使你感觉到很难走下去，很难呼吸。它可以指一个罪的重担，一个情绪的重担，一个你在家庭、工作、生意的这些种种的这些的重担，甚至侍奉中的重担。而彼此担当呢，就提醒我们，不是单方面的，是彼此。不是单方面，不是好像说，哦，我以一个比较高的角度来去帮助，不是，因为我们也需要，我们帮助人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被帮助。所以因此，我有一次在青年团契分享的时候，我就这样的分享，我就说，你有没有碰过哈？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华人，我不知道你了，你的家庭的这种有没有这个习惯？但有时候我就会察觉到，华人我们假多哈，一个圆圆的桌子，这样我们吃饭到了最后哈，有一个紧张时刻，你知道吗？是什么紧张时刻？好像所有的人都要去一个地方，要去洗手间，有没有？那你洗手间为什么？就是去顺便付账啊，去顺便还钱，对吗？那当然很好，但有时候有这个现象，就是我们身为华人呢，我们哇要抢着去付钱，有没有？有啦，我看到有些点头啊，哇，一定要是 OK。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说你应该付不应该付，不是，乃是我的重点是，如果你长期以来都发现到你不能够让你不能够让人请客哈，你不能够让人付钱，或许在反映出你不真正能够明白跟接受恩典，因为那是一个恩典，知道吗？但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要学习接受恩典。在这里呢，也是一样的，我们接受的恩典就是我们接受人家的帮助。有时候真的是我们生活的重担，哇，压垮我们，有时候人家来帮助我们，无论是从祷告中，无论是以一些实际的行动，我们要学习的接受这个恩典。那重点来了，就是呢，当我们彼此担当，完成了什么？基督的律法。请问什么是基督的律法？还记得我说吗？加拉太书在讲论的就是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我们不是按着一个外在的规条，不是一些条条框框，我们遵守了，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是个义人，不是。但是保罗在这里呢，其实他是在用一个很讽刺的一个手法，羞耻手法来去跟你说，你这样喜欢去遵守这个的律法吗？好，你去遵守这个叫基督的律法。总的来说，他在这本书信里面用律法这个字呢，用了32次啊，31次呢指的都是摩西的律法，只有一次指的是基督的律法。到底是什么？长话短说，就是一个舍己的爱，不是写在外在一个石板上的外在的规条，乃是写在内心里面，通过圣灵写在我们内心一个生命的法则。还记得耶稣跟门徒在约翰福音13章在这里说吗？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因此呢，实践在这里，这个彼此相爱就是彼此的去担当重担，这就是基督的律法。不是说我们很好去可以去担当，乃是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重担，让我们能够如此行。刚才你们在读经文的时候，我不懂有没有注意到第2节跟第5节好像有一点矛盾，有一点冲突。但我们仔细看的时候，并不是，他在讲的是不同的东西。首先，第2节在讲的是重担， 你们个人的重担。在第五节是自己的担子，因此我们在这边不用太懊恼说，哎，为什么个人要互相担当这个重担，但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好，简单的来说就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里面都有担子啊，都有责任，无论是在家里在工作，这些都有责任，这些是担子。第五节这里我们都要承担，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要负责。我们不是说哦，我们凭着爱心啊信心我们就可以去闲懒，我们有一些的责任我们就脱离，不是。我们的担子是要担，要在神的面前负责。但是第二节在讲的重担，我再次的重复，是那一种可以压垮你的那一种的重担，在讲不同的东西。好，那是第二跟第五节。那第三跟第四节呢，其实它的功用我尝试简单的来说哈。第三节帮助我们呢更好的来明白第二节，因为第三节在讲的是一个自义的态度，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在讲论的是一个自义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去担当别人的重担，当然我们要先处理我们里面不可以自义，我们要先处理这个态度。 OK， 好，那第四节呢，第四节在讲个人应当察验自己的行为，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继续的要有责任，要有担当，我们不可以就闲懒，就好像说哦，你来帮我担你就继续的担下去吧，不是，自己的担子还要自己的担，有责任。所以呢第四节说应该去验察自己的行为。好，更简单的来说，第三跟第四节呢把第二跟第五节放在一个正确的平衡里面。第三节对付的是骄傲，第四节对付的是一个逃避的态度。因此用更浅白的话来说，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能够冷冰冰的看到哦，有一位或听到一位弟兄或姐妹被一个很重的东西压垮呢，我们说啊，这你自己去背吧。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够不负责任的说哦，这样你就继续帮我背下去，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担当。好，这个课题呢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也有圣经里面也有其他经文，这里只是列出两段的经文哈，说我们不要当一个好管闲事或多管闲事的人，我们不要往来传舌大张嘴。因为很现实的，当我们来去彼此担当重担的时候，在某一个层面上一定要关心，要关怀。因此什么是适当的关怀彼此的担当重担，什么是越过线成为一个大嘴巴去分享别人的事来去成为一个多管闲事的人呢，不容易。但是我就列出几项生活的一个例子来一起的来去思考。第一，我们不要把关心变成盘问了。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我发生在我身上了。我在大学的时候信主，在教会里面呢，我就发现到时常会有安哥安迪他们出自关心啊，来问我哦，你在读大学啊？很多人以为哦你在读中学，我说不是，大学啊。但是说大学第几年啊？要你几时会毕业啊？ Okay， 我在针不是在针对任何人啊。不，但可能有一些在当中，但问很好啊，很关心，好不好？好。但是问题在哪里？下个星期还是可能一个月后，他好像在问我同样的问题。像我就在想说，诶，我好像不是有跟你讲过吗？但是我就发现到我在青年部服侍哈。变成是好像是我在问青年人同样的问题，你知道吗？可能这是一个老化的现象，因为我掺杂在他们当中， 我看到一群哇，19岁的青少年人很好，这样我就不由得被提醒说，哇，我的年龄已经是跟你加多一倍了，也顺便透露我的年龄，因为反正不是秘密。所以呢，当然我在讲的就是我们去关心，尤其是今年是青年主日嘛，所以我就比较针对性啊，这青年，我们去关心青少年人很好，但是我们有时候也要注意，我们不要把这个关心当作是机关枪的哇，一直的发射问题哈，我们也要有智慧，知道吧？我们可能问一些比较 general 一些比较大众化的这些问题，我们比较直接的哇，你几时？毕业啊，还好，你几时要结婚啊，哇，你几时要什么什么，会让青少年人感觉到很大的一个逼迫感，压迫感。好，那时间关系我就不谈这第二。第三呢，当我们彼此担当重担但又不多管闲事的时候，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尝试要学习从表面的现象来去了解深层的问题。因为我们表面看到的是可能是一个一位弟兄或姐妹，一位青少年人，哎呀，最近没有看到在教会，在崇拜的时候滑手机，在睡觉啊等等，那是外在的行为。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哈，外在的行为正在反映出一个内在的一个现象，一个内在的问题。因此呢，我们不只是针对的是外在的行为，哎，你为什么不来，而是尝试去关心跟了解内在，哦，可能是家里出了什么事等等的，大家明白我在说的是什么。但有时候我们出于关心啊，这可能是比较针对自己的孩子，因为我有两个孩子，但目前还小，但我可以想象这边很多的长辈们，你们的孩子大的时候到了可能初级学院，到了理工学院，或者是甚至大学呢，我们真的是会关心他们的前途，这是好的，关心是好的。但有时候我们可能会不由得来去想说，哎呀，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哈，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你要读什么科系啊，你要去做什么样的工。当然我们凭经验，我们的经验是宝贵的，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们的经验是宝贵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就是不知不觉的来去控制他的人生。有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尤其是对年轻人，你长大后要做什么，你长大后要当什么，对吗？你有问过吗？我肯定有问过。或许一个更好的问题是，你长大后上帝要你做什么，你长大后上帝要你当什么，对吗？因为我们真的，我们可以策划，但是最终上帝会决定，上帝掌权。第五，我们不要制造依赖啊，因为当我们的重担被人担当的时候，那感觉可能是好的，但是我们要当心，就是呢，我们不要依赖人。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我们担当一个人的重担的时候呢，我们是让他来信靠我，带到我的面前，自己的面前，还是带到永生上帝的面前。因此呢，我们不要制造依赖。而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很真实的，我们也不要因为事工的缘故来去忽略人，因为教会就是人组成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无论是在主日学啊、少年青年恩年等等的这些很多的事工里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建立人，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事工的进展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要因为过度的关心而忽略人的需要。而第七，不要过度理性化。我也是有这个问题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理性的人。你觉得你理性吗？如果你理性的话，我们要思考一下，理性是好，但我们过度理性化就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我们会想说，哎呀，我们设身处地的来去想象一个人的处境怎么样怎么样啊，他不应该那个重担那么，为什么他那么烦，为什么他那么什么什么东西啊，他的看他的家庭情况那些应该是 OK。 当然有些时候我们的推测，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不是上帝， 因此有一些的层面我们真的可能不知道，因此我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学习依靠主，我们不要过度的去理性化。好，第三点，我们耐心的来去撒种。第六到第十节，把我们的目光从比较个人或者是一个小的部分呢扩大到整个教会，和扩大到比较长的时间点，提醒我们当我们去用温柔来去挽回，来去彼此担当的时候，彼此担当这个重担的时候，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续性，可能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陪一位弟兄或者是一位姐妹来去走一段路。第六节，保罗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你听起来好像很突然，为什么突然间插进这一句话？其实很实际，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你彼此的担当重担呢，包括来去支持这些教导真理的人，无论是老师也好啊，无论是组长啊、牧者也好。但支持不只是金钱的供应哈，也包括什么尊重，也包括祷告，也包括顺服，包括等种种的这些来回应真理。你知道吗？当青少年的老师真的很不容易，我在这里在座有看到青少年的老师哈，所以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呢，我也曾经就是当过青少年人的老师。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你坐在一个课堂上，你在讲课的时候，你问一个问题，好像四面墙打回到你的耳朵，听到回音，知道吗？你问一个问题，没有人回答，哇，让你更灰心的是什么？让你更灰心的是，他们有一些在滑手机啦，有一些在睡觉啊。所以呢，当青少的老师真的很不容易，真的。所以在做第一堂就蛮多的，在这里我没有看到太多的，有几位哈青少年人，就是呢，你就鼓励你的老师，你怎么样的鼓励？你在课上的回应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你为他们祷告是一个很大的鼓励。第七节跟第八节，这里在讲的是撒种和收成。当然我们不是农夫，我们在这个新加坡这个社会里面呢，可能从来没有种过田，甚至你在家里可能也没有种过这些的花这些。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想象吧，一个农夫来去摘撒种的时候，就是把种子放在泥土里面，有没有可能隔天就看到哇这个东西长出来啊，隔天就收成？没有，不会。因此呢，属灵生命也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做的，无论是在挽回，在担当，在做这些的东西，不是一次性，乃是持续性，效果真的是可能你看不到。所以当青少年 的老师呢，有时候我们也不要灰心，哪怕我们可能说出的一句话真的是没有回应，但是你知道吗，圣灵会工作，圣灵呢会把哪一句话打在他们的心里面，可能五年后、十年后、二十年后，他们来去告诉你说，哦，老师你在什么方面影响我。可能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会怎么样的来去工作，但我们就继续的不要灰心来去撒种。而我们这样做呢，行善就是说包括刚才我们所谈论的这一些，来去挽回啊，来去彼此担当啊，真的可以让我们很灰心很丧志，的确。但是保罗就勉励我们，就劝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这样的做到时候要有收成。但是呢，我们不是按着肉体，不是按着情欲来去撒种，我们是顺着圣灵 去撒种。你在教导孩子感觉到很累吗？还是你在什么东西上撒种？其实 你可以想象，我们每一天呢，在不同的东西，在不同的生活层面上都在撒种。你怎么样安排时间？你怎么样的用手机？用手机来做什么？我们怎么样的跟人对话？怎么样的来去一句勉励的话，还是一个严厉、一个摧毁性的话呢？其实这些都是在撒种。我们顺着这个情欲撒种呢，大家不要误会啊，不一定是一件很坏很坏的东西，不一定。但这情欲撒种就是什么？它可以包括很简单的，就是我做的一个决定，其实是按照我自己的舒适，不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很简单的，按照肉体撒种。但是按照圣灵撒种是什么意思啊？按照圣灵撒种就是可能我听到一个微小的一个感动，一个声音，还是就是一个感动呢，让我去发一个简讯来去鼓励人，来去向一个你觉得你得罪的一位弟兄或姐妹道歉。你在聚会的时候看到可能一位新的朋友，还是你在福音聚会的时候，即使他不是你带来的，你可能有一个感动，哎，来去关心他，来去说一句话，这些都是在顺着圣灵撒种，到了之后会有收成。但我们就像这个勉励这样，不可丧志，不要灰心，因为的确这样做呢，做一次很好，做两次也不太累，但你长期这样的做呢，是会累的，甚至是会灰心，会丧志。最后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这样的做，其实呢，我们的爱心的显出不只是局限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向众人。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意识到教会是一家人呢，你如果像外人这样做，你在教会在家人的层面不是更要这样做吗？我们是家里的人，因此呢，一个家人你看到听到他几乎被重担压垮的时候，我们不要视而不见，我们不要假装不知道。好，今天呢是青少的主日，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感恩，因为上帝把青少年人放在我们的当中，一起的学习，一起的勉励，一同的成长。而就昨天我跟这个青少年的团契的委员呢开会，而有几位其实他们就发表出一个意见，你知道吗？各位比较年长的，甚至安哥安迪，可能你们会很惊讶，这样我这样的说，但是青少年人呢，其实他们是期望能够有长辈们，能够有叔叔们，这些阿姨们来去指引他们，来去陪他们走过这条路。而这是一个很美丽的一幅图画，就是呢，在教会里面不同年龄层的不同代的人呢，可能是老的，可能有一些是恩年的，有一些是比较年轻的，能够一起的来去共享生命。而最后鼓励我们的是，刚才还记得吗？我们说我们这样做，持续的这样做呢，是很累，甚至是会灰心的。但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乃是一群被耶稣基督已经背负了我们的重担的一群人。他在马太福音，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这里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此呢，我们被激励，我们被提醒，为什么我们去背负人的一个重担，陪他走一条的路，是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这样做的。因此我们如此行，帮助我们不灰心不丧志，可以继续的坚韧走这条道路。最后我们就来反思几道的问题。 我们会以怎么样的实际行为来去担当一位弟兄或姐妹的重担？你会向你旁边的人，你的组员、生命小组的组员、你的查经班等等的这一些，说出什么样的重担？说出是需要勇气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吗？我们愿意请别人来帮助我们，来为我们祷告吗？还有，我们要怎么样的以实际的行动顺着圣灵撒种？是停止传播闲话吗？是发一则信息吗？还是向一个人，向你的父母亲，向你的一个孩子表达这个歉意或者是谢意？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来反思。好，我们一同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只不过是蒙恩得救的罪人，但是感谢主，你把我们放在教会这个属灵的群体里面，你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可以彼此的去帮助，来去担当彼此的重担。但我们感谢主，因为主你先担当了我们罪的重担，也延伸到我们很多时候生活上的这一些的重担。愿主你今天你的话语继续的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勉励我们。我们在这里可能会有灰心丧志的弟兄姐妹，求主真理的灵继续的光照他们，鼓励他们，让他们能够不要丧志，乃是按照主的真理继续的来，在生命中实践出来，活出一个荣神义人的生命。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